这个网络世界已经恐怖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小孩在不懂发生什么的时候，就已经看到了他这辈子都忘不掉的内容。在若干年后自己意识到发生什么的时候，觉得自己的眼睛真的需要换一双。
那如果我去看黄片，我去自慰，这件事情会不会使我上瘾？我不由自主的会去看。我不知道其他人怎么想，但是对于我来说是非常上瘾。
我对自己是放了一马的，我觉得看黄片都不算是犯了奸淫的罪，我也不认为自慰是犯了奸淫的罪。
欢迎收听《不孤单地球》系列节目，
不要惊动爱情。
我是西西，
我是阿宁，
我是阿元，
你准备好了吗？
温馨提示，如果你正在地铁上、办公室里或者和家人一起吃饭，我们真心建议还是戴上耳机收听比较安全哟。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西西。
西西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阿宁。
我是阿元。
哎呀，今天呢是我们不一样的节目哟，今天是我们不孤单地球的一个新的系列专题，就是不要惊动爱情。哇，这个名字听起来好浪漫呢。
没错没错，但是我们谈论的话题可是很劲爆的哟。
对，是的，每期都非常劲爆的啊。我们其实是一个性爱专题的一个分享了，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的一个媒体已经把性爱泛滥化了，对于中国人的话讲这个还是哎呀蛮难以启齿的，但是在国外的这个文化下，哎呀这个媒体啊或者说剧上啊，就男女主动不动就睡一起了，这还是习以为常的事情了。虽然我们中国人他文化上比较内敛，因为我们都是人，所以呢背地里干的这些事情其实啊在我看来可能有的时候就比人家外国人还出格呢，其实还是可以拿出来讨论讨论的。但是我们今天呢先讲第一个群体，那就是我们青少年这个群体。为什么青少年这么重要呢？那就是因为我们青少年真的是太难了现在的。我记得我小时候还是很少能够在公共渠道看到有一些亲亲抱抱的，这种都已经是很难了啊。但是现在这个青少年打开电视机或者打开网络，就是那种打马赛克的画面就直接映入眼帘。
是的是的，现在在网络上面各种色情的影片呢，哪怕你没有去浏览色情影片，你只是想要去搜索一些想看的电影，可能网页上都会跳出一些色情广告。所以确实在现在的这个环境下面啊，各种这种色情资源我觉得是无孔不入的。我还记得我还是一个青少年的时候，十六七岁的时候，可能我只是想要在微博上面看一看玩游戏的攻略呀，就会出现一些黄色的内容，不是说自己主动要去看这些东西，但是它就会出现在我的手机界面上。那如果没有一个正确的教导的话，那可能哦，出于好奇就看了，看完了之后发现哦，我到底在看什么，然后这样多来了几次之后呢，可能就慢慢的会上瘾。对，现在的这个网络只会比我之前那个时候更加发达，所以我觉得我们来做这一期节目，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来去鼓励跟我们当时有同样的迷茫和挑战的弟弟妹妹们，我觉得也是特别有意义的。
哎呀，你也别说你是弟弟妹，你可能跟他们是同龄人，或者比他们还小。哎，我觉得还蛮巧的，我们今天的这个对话啊，我们三个人分别涵盖了不同的一个年龄阶段啊。那我就是90左右代表，阿元呢就是95左右代表，然后阿宁是00左右代表，是吧？
是的是的。
可以想象我们的讨论应该非常充分啊。
对的对的，而且我们这个性别上也是啊，男生女生都有，所以从双方的角度来讲都是可以有参考性的。
那我先以一个案例开始吧，这是一个真实的事情啊，它发生在一个女生的家里哦。她当天晚上呢请了她的好朋友她的同学们一起来到家里做客，有六个女孩，其中呢还有一个男孩，他们都是中学生，当时吃完饭都到了女生房间里一起玩了，孩子的爸爸妈妈也在家里，唯一的这个男生呢他们也认识，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而且这六个女孩呢，她们的家庭父母呢也是非常的恩爱和谐，也都认识哈。而且她们在学校里边的成绩也非常不错，也非常踊跃的参加一些课外活动，非常受老师跟同学们或者说大人们的喜爱和赞许，是典型的乖孩子。就是这样乖的孩子呢，她们在房间里关上门30分钟了，她们都没有出来。女孩的妈妈呢，当时是准备给她们送点吃的哈，在门外呢就听到一些咯咯的笑声，他就比较紧张，于是呢他就毫不迟疑的没有敲门啊，直接打开了他的女儿的房间。哇，这个场景直接把他妈给吓坏了。六个女生跪成一排，男生呢站在他们面前脱下了裤子，显然每个女生和他都在口交，而且已经是接近尾声了。母亲当时就石化在原地了，这个场景他是完完全全没有想到的，这些乖孩子居然能做出这件事情来。当时这个男生被发现了嘛，因为他是唯一一个脱了裤子的人嘛，就很糗，马上就夺门而出了。剩下的这个六个女生呢很震惊，哎，没有想到这个母亲门都不敲就打开了啊。他们非常担心，他们担心的是什么呢？他们担心将会受到自己父母怎样的一个惩罚。然后呢这个事情呢在学校就传开了嘛，他们的同学啊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呢反应也是让人很吃惊的。像如果作为父母，然后就想说，哎，这孩子怎么性早熟，然后怎么能搞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儿。但是对于他们的同学来说，他们并没有认为这件事情是超出他们想象的，他们唯一觉得有问题的哈，就是说，哎呀，这些人都太不小心了，怎么不锁门呢干这个事儿？然后或者，哎，怎么能在家里呢，起码有个人在站外面放哨吧。同学们都是这种反应，你想想，这个事情就没在对错这个讨论范畴之内。而且呢他们也并不觉得这个事情有什么太大所谓。对于这些孩子们来说呢，他们就觉得他们在做一个实验，怎么说呢，就是吃饱饭了，就想找点乐子，也不是说我很有兴趣做这个事情或我很上瘾，但是我很好奇做这件事情会怎样，然后就会做这件事情。从这个事件我们就可以反映出啊，现在青少年对于这个性爱或者说性这个事情啊，这个态度，哎呀，跟父母的这个认知可能不在一个层面上，而且他们真的是认为很普遍的一件事情。
就以我的亲身经历来分享一下吧。我父母都是大学老师，他们虽然不是基督徒，但是他们是非常非常保守的，他们从来没跟我讨论过任何关于性的话题。
大部分中国父母都会这样。嗯，
然后就是我怎么接触到这个性的这个信息都是从网上来的，要不就是看那种小视频。一开始在国内嘛，就是我初中是在国内上的，国内是没办法就是接触到黄网的，因为封得很严，但是是有很多擦边的东西可以看的。当时我是在优酷上面看吻戏，就像刚刚西西一开始分享的，那个媒体上很多啊都是这样子的。我初中就一开始先看这个的，那是我第一次知道哦还有这个玩意儿。之后我来到了加拿大高中，那个时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黄片。我怎么接触到黄片呢？是我的同学带我去看的，不是我自己去看的，是我同学带我去看的。也是在一个封闭的空间，是个什么封闭的空间呢？是在宿舍里面，男生宿舍嘛，对吧？他说要给我看一个好康一点的东西，把我带到一个房间里面，然后就给我看一些很刺激的。那是我第一次接触到黄片。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同伴的力量啊，同伴的力量很重要。你这一说也让我想起了我第一次看黄片的时候，也是我同学给了我一个移动硬盘。当时我上大学了，然后我那个同学是一个异性好朋友，男生朋友，给了我个移动硬盘，然后说这里边东西好，你空了你看看。回去我就看了，然后我就惊呆了，我这可以这样吗？啊，就是我都不知道他什么意思，你给我看这干什么呀？然后我也不好意思问，然后他就问我，哎，你看了吗？我说我看了一些，然后还想跟我分享一下。后来我这场景我就真不记得了，就是把那个硬盘还给他了，然后以后呢很少再有联系。
是，其实我第一次接触到性教育，我觉得这都不能算是性教育吧，就是跟性相关的一些资讯，也是自己上网的时候偶然跳出的这个黄色广告。那个时候感觉网络的管控还不太严吧，其实就是在百度上面搜索东西的时候，页面上面就会有附的那种小广告，它这个页面你不点进去都挺正常的，一点进去之后发现原来是黄色网站的广告。那个时候可能是12年13年左右，才12、13岁呢，我那个时候第一次在网上看到了这些， 但是那个时候不是很懂，我也是直到十六七岁开始用微博，然后大量的刷微博的时候，接触到了大量的这种黄文，就是色情的文章，才有了比较深入一点的了解吧，就才知道原来男人跟女人之间的这个性交，它是需要男人的阴茎插入到女人的阴道里面的。我是这个时候那一刻才懂了，我十二三岁时看到的那些小视频到底是什么意思。就是这个网络世界已经恐怖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小孩在不懂发生什么的时候，就已经看到了他这辈子都忘不掉的内容。在若干年后自己意识到发生什么的时候，觉得自己的眼睛真的需要换一双，很多时候是防不胜防。然后我们家也是一样的，我父母也都是老师，他们也是跟青少年打交道非常多的群体。其实我妈妈对我的性教育已经算是比其他家长都要强的了，她会跟我讲什么是月经，她会跟我讲孩子是怎么样生长发育的，怎么样出生的，但是她没有跟我讲过这个精子和卵子是通过怎样的过程相遇的，他是从受精卵已经形成了之后再跟我讲的一切一切的东西。所以即使我的妈妈已经这么尽职尽责的对我进行一些生命启蒙啊，可能她认为这是性启蒙，但实际上我真正对于性的相关知识的了解都是自己有意无意间在网上得知的。所以这就让我发现，好像我们这一代的年轻人从父母那里得到的性知识真的非常少，少得可怜，是根本不足以支撑我们去构建一个关于性的完整的认知的。其实我感觉大部分的家长吧，不管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跟孩子坦诚的去科普性相关的知识，以及科普性相关的注意事项都是很少的。
这阿宁刚才说的就是让我还是挺触动的，就是在一个那么小的年龄，他还连爱是什么，男女之爱是什么，他都不知道的时候，他已经通过这种非常被动的，而且非常有冲击性的一种方式，看到了性爱的这个行为。对小孩子，我觉得身心灵都是一个非常大的冲击，我并不认为是一个非常正面的经历。刚才阿宁也说到，等到初中的时候，是不是初中的时候才懂得什么是性交，具体是怎么一个情况？我觉得那个时候呢，我们看的就算是看黄片吧，或者是我同学给我那个移动硬盘，那他也算是比较正常的性交哈。现在呢，对于零零再往后的孩子们，我觉得我都不敢想他们能看到什么了，可能他们看到的性交的方式是五花八门了。
没错，据我的观察已经是家常便饭了。因为我自己跟青少年是会有一些交流的，主要是因为我们都打游戏，然后在游戏的这个群聊里面会讲到一些他们经常会用的梗，新一代年轻人用的网络热梗。我觉得可以从其中一个梗里面管中窥豹吧。他们会发那个表情包，就是两个男人在洗澡，然后一个男人的肥皂突然掉到地上了，两人突然暧昧的对视。其实这个是对于这个同性性行为的一种暗示。这个他们都是当作日常的开玩笑来说的。所以这个咱们这个青少年其实懂得真的挺多的，比我们那个年代接触到的资源还要多。
是我们已经是开始往深了聊了吗？这不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性行为啊，然后那我们现在要对这个性交这个行为要做一个定义了。但是我发现呢，我们很难对此下定义，到底怎么样才算性行为。那有些人认为呢，阴道的交合才算是性交，只有这种方式，就是阴茎插入阴道这一种方式叫性交。那就像是口交，或者说自慰，或者说像阿元看的那个接吻，它都不是性行为，它都不属于性行为概念。然后但是有些人就觉得，哎，这些也算。那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概念，都有不同的定义。
我觉得就是从我的出发点来说，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是基督徒嘛，那回归到圣经呢，其实耶稣他有说过，如果你看一个女人你对她有感觉，其实就在心里犯奸淫。
对，就是你看见妇女就对她动淫念的，就是在心里跟她犯奸淫了。
这个其实真的是个很高的标准。
对，是的，
这其实就是我对性行为的一个定义。虽然我没有 action， 但是我的脑子里面已经提前做出了这种行为，
就相当于在脑子里已经有性行为了，这也算性行为。
对，
哇，你这话一说，这标准答案一出，我们都是罪人。
是啊，我们是都是罪人。
没错，
我其实挺同意阿元的这个标准的， 这让我想起来，我以前其实并没有去很严格的对待这个话题，我对自己是放了一马的。我觉得看黄片都不算是犯了奸淫的罪，我也不认为自慰是犯了奸淫的罪。但是慢慢的，我越来越多的去学习圣经，我现在完全同意阿元刚刚所定义的内容。哪怕是脑子里面有这样子的想法，就是在脑子里跟这个人犯奸淫了。然后我觉得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解释为什么这个定义是符合圣经的教导的。主耶稣有强调过，他是希望我们圣洁嘛。从我们的角度要持守这种圣洁，就应该以最高的警惕来避免一切的试探。那避免试探的最好的方式就是你在思想层面就去杜绝想这些事情。那想不到就不会去做，不做的话那怎么会犯罪呢？还有就是，那这样子的定义的话，什么是性交？就是这个行为如果能让你有性冲动，都已经要警惕，这个其实也有性交的这个趋势了哈。所以我的定义就是说，这个行为让你有性冲动，不管是看这个吻戏啊，看这个黄文啊，看黄片啊，自慰就更是了嘛。自慰的话就已经有性冲动了嘛，让你能产生性冲动的这样子的行为或者思想，已经可以叫做性交的这个范畴了。
哎，那我就好奇了，那从实操层面来讲啊，我们基督徒都明令禁止婚前性行为的哈。照这个概念来说，这婚前性行为这个事情，那也包括不能看黄片啊。那这真的没有一个艺人可以站立得住了，教会就没人了吧？
因为教会本来就是罪人的学校嘛，我们教会也都不是艺人。
就有一个调查哦，也不算调查，就是一个已经是在北美非常常见的一个运动了，就是技术处女的运动。他们就认为只有阴道交合这一种才是性行为，其他的各种形式啊，那全都不算。可能我们已经赤裸相见了，可能我们已经享受了各种外阴的一些运动乐趣了，但是呢我还是能够非常自信的跟别人说我没有进行婚前性行为，在结婚之前对她的丈夫也是这么说的，哎，我做得很好。
这个 technically他要说他是处女，我接受他说他自己是处女，只是说如果我们真心的想要去亲近神，然后想要去以圣洁的标准来去规范自己的生活，想要活出神的圣洁的话，那这个标准一定要定得高，因为我们是要远离一切的试探。不过出现这种情况，尽可能的把自己说成是处女，然后进入婚姻，然后让自己的老公开心，其实也是因为这个社会它有荡妇羞辱吧。如果这个女人她不是处女，可能她的老公就会认为你就是个荡妇，或者是你就不值得我好好的对待你。这些女孩子可能是出于这种恐惧来千方百计的想要把自己包装成一个处女。所以从这个角度的话，我也想要表达我的观点，就是人人都是罪人，承认自己的罪并不羞耻，因为耶稣已经为了我们的罪献上了代价，就是他的生命。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去接受这种原谅，都要回到主的面前去接受这种恩典，然后再用同样的恩典去彼此相爱，彼此饶恕。我相信如果人人都能做到这一点的话，像这种投机取巧的把自己包装成处女，但其实自己有这种擦边的性行为啊，这种现象也会减少，这是我自己的看法。
其实这个我之前是有听说过的，其中我听说过最多的一个观点就是说自慰它是没有在圣经里面说到的，所以它不算是一种罪。这个其实是有很多声音的。其实对于这个我有一个我自己的看法嘛。保罗曾说过，凡事都可做但都不有益处，凡事都可做但我都不被辖制。其实我对这两段经文有一个，我做这件事情它会不会使我上瘾，这是一个前提，就是我会不会被这件事情所控制。那如果我去看黄片，我去自慰，这件事情会不会使我上瘾？我不由自主的会去看。我不知道其他人怎么想，但于对于我来说是非常上瘾。所以自慰虽然没有在圣经里提到，但其实这是一种罪。
对的对的，我很同意这一点。我刚刚就在想这个技术处女运动这个词哈，我就在想为什么没有技术处男运动。
对对，我也在想。
我刚刚思考的时候就有一个想法，就是说可能是整个社会的评价体系里面哈，对男人的贞洁好像没有特别的看重，对男人的评价更多的是这个赚钱的能力啊，学历啊，更多的是看他的养家糊口的能力吧。 然后对女人更多的是一些规训吧，就是说你要圣洁啊，你要当处女啊，不然的话你怎么把自己卖给一个能挣钱的男人呢？好像是有这种社会评价体系在的。
对，是的，而且男女生理结构不一样嘛，这个女性她是不是处女一下就能知道，但是男性你是不是第一次，这你自己说了算呢。
嗯，还挺难分辨的。
刚才阿元也说到了，就这个事情呢，哎呀，不是说我们上帝故意为难我们啊，不让我们享受这个性爱的乐趣啊，但是说的确的确就是在我们婚前经历了这个性行为，或者说是我们经历了一些不符合神心意的一些性行为的时候，它的确是会给我们带来很多很多的负面的，就你别说属灵上面的了，就算你生理上它也有很多的问题啊。那是男性我也知道经常自慰这个上瘾对身体影响非常大的啊，而且注意力不集中，精力不充沛，这我都知道。那还有搞不好就是搞出人命来了，这个是很大的一件事情啊。问题就是现在年轻人啊，对性的这个认知、这个实践能力、这个操作能力蹭蹭蹭的往上上，但是呢他这个保护意识他一点没有啊。是你想想，我们父母都没有给我们普及性的一个教育，那更何况性安全的一个教育呢？那肯定都跟不上啊，这个部分。
嗯
嗯，确实。我真正的去了解保险套的使用，其实是在大学课堂上面。就当时我们作为留学生来到大学的时候，学校是给了我们所有的人开了一堂保险套使用的课的。我们是分男生场和女生场哈，当时是所有的女生一起跟着这位女老师一起学习怎么样去使用保险套，然后男生场的话就是所有的男生也是跟着这位老师一起学习怎么使用保险套。然后那一次的讲座也有讲到为什么要使用啊，然后保险套可以隔绝怎么样的病啊，怎么样去挑选保险套啊，能不能使用润滑液呀，各种各样的知识他都有教。不过这个我们的学校就是一个公立大学，是个世俗学校嘛，他也并没有讲到我们要持守自己身体的圣洁啊之类的，他只是在说我支持你去有性行为，因为你已经是个成年人了，但是你要保护好自己不要得病了。
嗯，哎呀，对于学校来说也是很无奈，这些东西都防不住了，那我就是教你们就是怎么安全吧，就别搞出人命来，这已经是最低的底线了，其他也帮不上什么忙了，咱就是说这个网络这个事情，然后同学这个事情，这都控制不了啊。
对，其实我一开始接触到保险套也是在大学的时候。
那这为啥？这又让我想起了一个例子啊，我在加拿大这边认识的一个小弟兄，他从小在温州长大，也是从小跟着母亲跟着奶奶去教会的，然后呢他来到加拿大读高中，是他奶奶陪着他，已经3年没有回家了。我跟他们家关系挺好的，有一天他奶奶就突然给我打电话，然后说哎呀你快救救我孙子吧，他要去嫖娼，要问他妈要1000块钱跟着同学一起去嫖娼。我当时是非常震惊，一个表面上那么乖的孩子他怎么做出这种事情来。然后他奶奶继续说，哎呀你不知道，他整天在家里就是看那些有颜色的东西，他说他忍不住，可能男孩子嘛那个年龄16、17岁就是生理冲动嘛。但是我真的是觉得不是说制止他一次嫖娼这个孩子的问题就解决了，他就是一个乖孩子了。他为什么觉得我是一个很值得信任的大姐姐，是因为我真的可以理解到他的难处，就是他初中就离开了自己的父母，一直在国外，父母也没有钱给他回家的机票，他已经很久没有回去了，他的父亲很少关心他，每次打电话就说你要好好读书争取拿到身份。一个那么小年纪的男生，他在这边除了奶奶没有任何的依靠，他感受不到来自父母的爱的时候，他是内心是极度的空虚的。所以当他做出这种行为的时候，我又意外又很理解他。
所以就是说这是有迹可循的，在性上面跌倒的很多的青少年其实是因为内心爱的缺失和空洞，以发生性行为为满足被爱的需求的一种手段。
嗯，
怎么说呢，我觉得这个动机还是挺普遍的。
对，
大家在性上面去寻求一种认可，寻求一种归属。
西西分享这个故事的时候，其实我跟那个男生其实挺有共鸣。我是初三来到加拿大的，我当时来到加拿大的时候是4岁，在魁北克一个说法语区的地方，学校里面的学生都说法语，我当时英文也不是很好，然后法语其实我就根本就听不懂， 然后我还会被学校里面的人欺负，因为我是学校里面唯一一个亚洲人，所以我当时是一个非常非常孤独一个状态。然后高一的时候来了一波中国人，也是来读高中。第一次看黄片，那个带我看黄片那个男生其实就是一个中国人。为什么我会去看？是因为我跟他是个非常非常好的朋友。当时那批中国人来的时候，我心里面感到非常安慰。他们带我去做什么事情，我都会去做，基本上是这样。因为我觉得我有归属感，就跟他们交流的时候。确实那个时候远离父母嘛，也在学校里面被欺负，也不想跟父母说，所以就会去找那些中国人的朋友聊天啊。那个时候就接触到了黄片。
对，我相信介绍你看黄片的那个小男孩，在那个年纪他应该也是蛮孤独的一个个体。神他是在爱的关系中创造这个性爱的嘛，所以这个性爱它本身就是有加强关系、促进爱的表达和增强爱的感受的这个功能的。所以当我们没有爱的时候，没有关系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性行为的这种方式短暂的去获取对方的那一点点的爱，一点点的留存，但是那只是一点点，那只是刹那间的事情。可以理解，也是不但是理解，反倒我想抱抱这些孩子们。然后
没错，
我想说那个弟弟他不知道圣经里面讲什么吗？他从小在教会里，他可能比我还懂，但是他为什么还要做这些事情呢？那就是因为他内心的爱太缺乏，太缺乏了，他太孤独，太孤独了，他太需要认可了，但是周围没有一个人懂他的时候，他可以通过这种性爱的方式短暂的去获得那种愉悦，短暂的一个逃避，一种满足感，而且这个东西他本身还上瘾嘛，那就是欲罢不能了嘛，真的是非常可以理解。我们节目的一个初衷，或者说我们做这个系列节目的一个美好的愿景，就是希望告诉这些还在迷茫中的年轻人，还不知道性爱到底是什么，为什么我们要有性爱，为什么性爱一定要在婚姻中才是神美好的祝福。我希望我们可以通过我们接下来的节目，可以给到大家很清晰的概念。不是说我们要教你怎么做，实际上我们都是伤痕累累的罪人，只不过是我们血泪的教训、血泪的这些经历摊开来给到大家看。希望正在性爱关系混乱中的弟兄姐妹们，或者说是还在懵懂期又不知道的弟弟妹妹们，或者说是已经对这个麻木了，觉得它是一个玩具、一个慰藉的方式、愉悦的体验，我希望在我们这个系列节目过程中，神带领大家都可以有一些新的收获。
嗯，
是的，是的。如果当时我沉醉在自慰的瘾中的时候，能有这样的一期节目来去纠正我对性爱的认知，让我重新的回到神里面，认自己的罪，并且接受他的饶恕，我觉得我的青春期会好过很多。
嗯，
是的。得聊到这儿，我也是最后最后一句啊，就是如果有家长在听这个节目的话，如果你发现了你的孩子有这个方面的一个行为，请你先抱抱他，可能他真的太需要被爱，太需要被认可了。好，那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期待我们下期的陪伴。
是的，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心深处的破碎里，你生灵在运行，在那痛苦沾沾的黑暗里，你同在不离不弃，渴望再次经历你，用这无力的双手触摸你衣襟，就撕下星星，圣洁的爱再一次领导我，温柔的爱再一次安慰我，释放我，恢复我，圣宝血成为遮盖，圣殿幔子已裂开。 次经历你用着无力的双手触摸你衣襟，求赐下星星，求赐下星星，圣洁的爱再一次领导我，温柔的爱再一次安慰我，释放我，恢复我，圣宝血成为遮盖，圣殿幔子已裂开，圣洁的爱再一次医治我，完全的爱再一次充满我，接近我，坚固我，恩雨从天降下来，你的爱永不失败。哦，我领歌唱，我筑奇妙大爱，我领歌唱，我筑奇妙大爱，随心过死应有苦，我也不害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